男人的情绪世界，
偏见、怒气、
孤单、
忧虑、
沟通、
骄傲、
嫉妒、
原谅、
金钱、
成功、
谎言、
工作狂、
时间、
拖延。
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我们仨还有你，很久不见。
对，
应该说我们三个人是很久不见了。
对
对对，我们
陈东、舒南这样的哈。
我们总是很高兴见到收听设备前的你呢。
对对对，这个倒是经常能听到，他们能见到我们，但是我们仨的反而不常见。
对对对，
其实有的时候呢，不常见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啊，矛盾在那里哈、啊，时间上的哈、啊，地域上的，身体上的哈、啊。刚才这个陈东说刚大病初愈哈、啊，
对
对，
原来就是感冒一场。
那也是一个这很大的冲突。
是，
对对对，这个冲突呢，就是我觉得最近冲突真的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我总结了一下哈、啊，冲突来冲突去哈、啊，无非就几个，实际上核心利益就是一个利益。核心利益
也不一定是利益，
就是
那个信仰的冲突不完全
是利益、
啊、没有没有，你好像球迷一样，我做一个球迷，就是我捧那个球队赢了、
啊、
对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叫做表面
一种感觉，
不是、这个是表面的现象，你看啊、我们现在哎，我最近开研讨会很流行叫做三维学习、就是从二维到三维，三维呢就是有现象，有这个概念，然后到最后理论啊，所以我们的现象看到就是球迷啊冲突，那球迷冲突就是国家意识啊这些哈、但是背后所看到的实际上还是利益的关系嘛。
子光，我觉得人之间呢有一个叫原则，有一个叫价格，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如果有的东西是价格可以决定的，多付点钱就能买到了，有些呢不是价格的，有些是原则，我是铁打不动的、对不对，给我多少钱我不会干的。
哎，这个原则这个事情哈，多少钱都不干，但这个还是有利益问，因为你牵涉到了别人的利益才会发生冲突嘛。只要两个正直的人是不会有冲突的。
我感觉这样说了、有时候哈、你比如说的利益这么这个太高层次了，有时候我们跟家里人都有一些冲突，
家庭岗位啊，
那也没有一定的有利益这里边。
哎，你看我分析了哈，我最近因为这个做节目嘛，我就分析了我爸我妈在我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最近的一次他们吵架的原因，我分析了一下，无非就是这件事是听谁的。
这个盐是一块钱一斤，你为什么买了一块两毛钱一斤回来？
哎，对，
这是利益关系。
那不一定，我就说我不给你吃红烧肉，你干嘛老是吃红烧肉？
但是实际上这个就是
那这个利益吗？
这个是利益啊，这个利益
拿谁的利益呢？
是为对方想啊。
我吃红烧肉对我的利益，我吃了，你
不
给我吃，
这个就是这个表。
陈东，我很同意你的想法，实际上不一定完全是利益的，就是两个人的意见不一样或者观点不一样，就导致一些冲突。
对，
就这么简单。
我
有时候观点和意见不一定是跟利益跟钱挂钩的。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实际上冲突可以用魅力来解决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靠人格魅力来解决冲突的，
这叫软实力。
哎，对
对
对
对，哎，说得太好了。对，
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出现冲突以后非要跟你争那个面红脖子粗，对不
对？
对
对。
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知道自己不对的话，实际上敢于承认自己的不对，跟对方说一句对不起，我这句话可能说的不准确，或者说的冒犯了你，或者说的有误，实际上对方会非常的在意你的这样一个认可，而且结果呢适得其反，他不是说他更看不起你，他会更看得起你，因为你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是
所以有时候解决冲突不一定非要就是硬拼硬的，
硬拼硬。但是现在哈，说老实话，我们很多时候有冲突的时候，就是不要说的太远，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公共场所啊，有时候在商场，有时候给人家
撞
一撞了你一下，他也没有什么，你看他也不搭理你，哎呀，你那个火就来了，
哦，我一般我都会走。
你那，你
安全第一。
你那火就来了之后，马上就对骂了，骂了之后，那对方也黄了。
所以你这个就是为了出一口气嘛？
对，这是为了一口气儿、
啊。对。
对啊，我经常都有啊，就是无缘无故被人家撞一下的。而且你知道我这个身材，经常会被我看起来比我弱小很多的人撞，撞完了以后，我还莫名其妙的看着他，那他好像若无其事的走
了。你不觉得吗？有些人在路上走的时候若无其人，他知道这样走直线走过去就是。撞上你了，他偏偏就不让你、
对啊、
他就是要撞你、要让你让他，大概是我估计这个意思。
我
不知道他心态是什么心态。
我有一次搭我同事的车哈，他就是实际上有的时候由于我的性格，就是我们学校门口那个路是单行道、那两边一边是高架桥，一边就是 村子了哈、那很窄，那就有一些闭车道、那每一次我搭他车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呢前面有一辆车，我们这个车呢不开会等他到那个闭车处的时候、我们再开都 OK 的、或者呢是说等他开过来我们在那个闭车处那块呢再闭一下都可以的。但我的同事呢就每一次都是觉得是对方都有问题，他就说你已经看到我的车在这了，你为什么你还要开。我在想，那他可能也在想这个问题，你已经看到我了，为什么你也要开
开车啊，在繁忙时间啊，那个了啊，增线啊，有没有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试过？
我认为这就是冲突的一个很根本
起点，
叫自义。
对，
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你再对在我眼睛里面看来也是错的，
对，
最后的结果就会有冲突。
对，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出发点不一样。
我的想法是应该避免冲突的。我你比方说
怎么避免？
刚才陈东，你刚才讲，比方说那个人撞了你一下，你就会跟他过不去。
有时候是
你这
一无名火
一个回头，或者说有
一
个句话没有说到位，你怎么这样？马上那人可能就被你吸引过来了。
对，
我是觉得这种事我要被人家撞了，因为我刚才讲过，我就是在路上我走的时候。他应该让开我，他就不让，我们两个人在走，他就要从我们中间穿过来，就故意就要撞你、那我也就无所谓，就让他撞
就走了。 我一般我都站在那我不动了，
但不动他还是会撞你。
他撞我的撞我，但我不动了、
但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是我不小心撞了别人，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个胆量跟别人说对不起。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习惯，这个
是
一种习惯，
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
这个就现在好像人家不是这么看过。
实际上我觉得就解决冲突哈，就还是我刚才说那几个，一个是势力了，你有你的势力就很容易解决冲突的，对吧？
但是有时候我就看我如果哈，如果我是站在真理这一方面的话，应该是据理力争。
但是你
什么叫真理？这又很容易把你拉进一个自义的范畴。
对对对，你解释不清楚什么叫真理。
真理在我手里头。
对，尤其是你认为是真理，他也认为是真理。
你
尤其是少数人都拥有真理。
而且，真理并不意味着就是多数。
啊，那是。重要的是
，我们最近跟学生做一个论文题目，就是说，今天我们认为对的。在往往过了几年之后反过来看我们是错的。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有在冲突中我们让了、习惯了让了、很多时候就给人家说哎，你这个人这么软弱，太软弱。
那这个就很简单了，你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或者你用魅力来解决问题。你看在文学作品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就是媳妇之间吵架，或者是这个 婆媳之间吵架，或者妯娌之间吵架，总是家庭一家之主站出来，一句话都不用说，马上天下太平。
我以前会非常非常赞同你的讲法，因为这是绝对很好的做法。但现在是基督徒了，我就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很欠佳的。
我用一生坚定 我等候你爱的主降临。
可实际上很多事情是不需要一定要站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声称自己的权利的情况下才能镇得住的时候，有的时候实际上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很谦卑的走过去，不是去抓住权力不放，而且还是把权力给别人，很谦卑的跟别人。
在文学作品当中，一般都是有权威性的那些人，都是什么这个一家之主啊，那个年龄最大的啦，这辈分最高的啦，都是这样的。反而就是他们一站出来不用说话了，就基本上。
你这个是说我们的传统
文化吧？传统当中，
家庭啊各方面，
对啊，尤其在这个宗祠有宗祠这个，或者是农村，
有时候这个是以前这一辈就对的，现在也
现在也
不一定，
现在年轻人。没人甩你这些了。
我觉得应该说每个中国人是很讲究集体主义的，对吧？大家在一起，大家很能共融，是吧？能够一起聊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不能忽略一点，每个人都是个性的。你一个人自己怎么想，能不能把每个人的想法能够尊重别人的想法，然后同时又能够把包容大家在一起，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苏南这个很对，
对，但现在这个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什么样的？你包容我没有问题，但我绝不包容你。如果你不包容我的时候，我反过来就说是你问题。这种人现在在社会上是非常非常多了，就以自我为中心啊。
我不知道你讲什么事情，我也不能这个很泛泛的讲的话就会很难讲。但我的想法上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确确是个性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你不可能在里面跟他和好的话，你也不用跟他成为敌人嘛，就离开他就完了。那你又愿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又知道他是这个性格的时候，那就说明你或者你会把他改变过来，或者你会用你的魅力把他融合在一起，或者你就是愿意屈服在他的手下，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嘛，对不对？
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像我接触很多家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子女之间，真的是这个子女之间这个矛盾啊，就是这个父亲跟儿子或者是妈妈跟女儿，经常会有一些就是一发生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
那个都是权力的斗争，一个感觉到我的权力受到考验了，一个压迫跟被压迫的差别。
我又要讲一点异样的了，我觉得这个父母和孩子啊，父母一定要学会尊重孩子，这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在他这个社会环境之下长出来，有他很独到的看法，有很多地方是我们父母以前那个历史环境里面没有见过的，或者接触的比较少的，不习惯的。如果我们老是觉得自己是对的，自义，我就会去批评，老是会批评孩子。你看到现在有的父母是一个劲儿的批评孩子，多得很呢，实际上不一定是对的。
但我觉得现在这比如说在香港社会，应该说是尊重有加，现在好像有点溺爱。其实这尊重和溺爱之间是很难分辨的，所以你看很多家长真的是孩子有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但满足以后到后来就不可收拾了。
也不是他主要满足呢，就是为了孩子更听自己的话。他那个
是
利诱，
人心啊，
那是利诱。很多时候孩子我感觉上，因为我们为什么跟孩子有矛盾呢？就是我们把以前的经验放在现在或者放在以后的看法，所以这个也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儿子跟父亲经常沟通的话，儿子成才率或成功的机会会大很多的。这个确实是有研究的，很多研究，美国做很多研究都是证实了这一点。香港有很多也在做这个研究啊。
我也不知道，我长大的时候是我跟我父母关系非常好的，所以我很爱我的父母，但我父亲已经去世，我母亲还在。那么我是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有无话不说，可以谈了很多。但是你要真正问我说有没有一些时候有冲突啊、纠纷呢？会有，也会有的。
对，
但是呢，就是那个年纪小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现在想起来的话，就会想到爸爸妈妈当时的处理方法，有时候可能现在还会觉得过头，因为那个时代的事、那个年代的事情嘛。但是想想对自己是好的，但现在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就不能拿我们父母那个方式来处理我们的跟孩子之间的纠纷了。
我可以不哭不要谁帮助，我可以坚强的自己做主，我可以像个 机器一样不停忙碌。我可以试着把耳朵捂住，不听那流言蜚语多残酷，只要我在乎的人相信我就满足。外面的风雨侵袭着我，至少我还有一扇门能保护。回家以后，我只需要一双手，能够将我收紧握。不管做错什么，不会质疑我。女人难做，谢谢你能爱着我，爱着卸了妆的我。谢谢你让我懂女人再难做，我全没做错。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冲突的时候，因为我感觉就是说。用最有没有什么最好的办法来解决？就有时候你老是让，哎呀，让的窝囊，给人家说、
哎、真的不是哈、啊，就是我们这个以退为进呢、啊，这也是我们的兵家常用之术啊。
对，英文里面叫 power of obedience， 就是说你忍让本身是具有巨大的能量的。
对啊，而且那个我记得我忘了是谁说过哈，好像是犹太人谁什么说，我就忍让就是一种智慧，
嗯嗯，
而且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就是你忍让，你起码有一种目的，或者是有一种信仰在里边，你感觉上你不是为了忍让还忍让，或者是说要给自己知道不是为了怕你，我让你，我肯定有更高的一个道德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那个思想在里面。
这个是一个个人修养的问题哈，就是说一般来说你有这个修养才能做到忍让，否则的话就是我装是很困难的，就是说你不是从心里往外的忍让，其实真的是很困难，就你会很多自我的那种心理斗争和心理折磨。
对，
那就在职场上我就觉得是这样，因为我现在的学校我就跟他们说啊我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哈、啊，怎么样？那你可能很多时候你要言行一致，那你就要去忍。你在你忍的时候呢，你就会不舒服，因为这不是你本我，就肯定不舒服。
嗯、
但是当我发现我在不断提高我的个人修养，我忍习惯了以后呢？
嗯
我反而我会觉得哎是不错的，
成了忍者龟。
没有真的有的时候真的以退为进哈，就尤其在办公室斗争当中真的大家可以试一下，挺好用的。
我觉得啊、
嗯、
该进还是要进的，不是什么事儿都是往后退的。
对呀、啊、
我觉得进退是要一个尺寸的、
嗯、
就是、
嗯、
但是进也不要就是觉得自己手里有道理就一点不让人，就是那种一个劲儿的往前走，也是要让别人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跟着你走，对吧？如果说错了，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是我就勇敢的跟别人承认，对不起，这事儿我做错了。那么别人说的做得好，我觉得哎，我支持你的想法。
很多时候就是个人的利益啊，
嗯，
反而很容易放得下。但是如果你代表了一部分，你代表了你一个家庭或者你一个家族的话，
嗯，
有时候不是说你要让就让，那这个时候、就是、
你要代表了就更简单。
对，那你就需要用你的融合力去把你的家族家庭融在一起。一个声音
我就会说我能力有限，大家跟我一起上。没有，我想起了一个，我忘了是哪部电视剧了，应该是很有名的一部电视剧，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台词，就是说我离开是为了回来。 就今天我
以退为进，
对，我今天的忍让就是为了更下一步，
是孙子兵法的东西，对不对？
都是，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像今天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说他离开香港，不在香港教书了，他去韩国。我说，哎呀，你去韩国教书真的是这么香港这么好的工作现在这么难找哈，你何必呢？你去韩国，然后漂泊在异邦哈，
对，又冷，
冷，我觉得到
每个人的面孔都是做过。可以做整容啊，整容便宜啊。
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他就说，他说我离开香港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我说你还能回得来吗？但是真的是有很多人是用这种方法啊去。
对啊，这个也很难讲。你像那个乔布斯，对吧？
嗯。
他当年做这个苹果的总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嘛，他自己创的公司，但是领导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崩溃了，到了崩溃的边缘，最后就被投资人就把他赶走了，对不对？
嗯，
那他就回去以后就是忍辱藏修啊，在那多少年之后又回到了这个苹果，
因为
然后又做的那么好，
他出去了之后他学习了，他成长了嘛，
对
啊，
他更合适回来了。
葛亮兄哈，
对，
诸葛亮，葛亮兄
有点这个意思吧？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啊，Learn to be stupid。是不是要学会怎么做一个愚蠢的人，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这个也很，因为刚开始上去的时候傲气啊，很傲啊，
对对对，
现在第二次来就很谦卑一些了，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
所以我觉得做领导的哈，谦卑一点，忍让一点，谁是有好处的，真的是有好处，否则你天天跟这个底下职员你搞来搞去啊，这个是浪费很多精力，
不是主要的是冲突呢，会带来很多的破坏，很多的就有时候就不理性的事情做出来。
圣经的箴言里面不是讲吗？叫聪明人能忍辱藏羞，所以聪明人是忍辱藏羞。另外一半的话，好像就是说愚昧的人是立时恼怒，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愚昧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肉体的血气的迸发，而智慧的人是有理性的，会仔细的思考一下。
确实是这样，你看那个犹太人复国哈，我最近看那个犹太人复国，当时这个二战之后，那犹太人复国的时候在联合国大会上，那他们就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绝不抱怨，绝不诉苦，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这群人漂泊的人哈，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地方给我们去生存，但我们绝不说二战的时候我们受了哪些苦啊，我被民族仇杀呀，怎么怎么样，
他实际上不讲更能够激发起每个人的同情心，
对，他就是说越是这样的话，尤其是他们的国歌希望嘛，
对，
就是越是这样就更是给别人一看到这个民族他们怎么是有这样凝聚心哈，有这样的一个顽抗不屈服的精神，所以他们这个也是统一过了，当然现在知道了，就是他们在建国前哈，联合国大会通过前都是统一口径的，但是我想这也真是一个智慧哈，要不的话假如是我们的话，首先我觉得那首先是先抱怨一通，然后再哭诉，
你哭诉完了以后别人就知道你的苦毒已经出来了，所以别人不需要再同情你了，你已经讲出来了，他没有讲，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旧约圣经里面他会讲的，他是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会讲的，对不对？只是不跟人去讲罢了，所以他很聪明，我觉得他也是真是天上来的智慧了。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哎，要解决冲突，一个最高的智慧就是以退为进，忍让。他的意思是说呢，你退下去，其实呢是为了将来的进一步。你能忍让的话呢，就能解决问题了。啊，罗文辉想了想呢，我发现这个所谓以退不一定真的就能够进了，因为呢 对女性来讲，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个男一个女啊，发生矛盾了，吵架了，如果这个男的说，哎，我以退为进，我不跟你吵了，嗯，我就跑开，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女性呢，女方呢就认为你就是想逃避责任，你就是不想面对现实，你根本没有心情，你根本没有想过要解决问题。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女方就会更火，的脾气就会更大。那这个是女人跟男人很不同的地方。所以作为男人呢，如果你跟这个女性，一个女士发生冲突的时候呢，要多顾及女方的感受。不过呢，忍让的确是避免火爆冲突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呢，你真的要清清楚楚的让对方明白，你暂时退下去并不是逃避责任，这个非常重要。忍让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让对方也让你自己有空间有时间去想想问题。那所谓让你让对方一起去想想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对方想想，哎，这个我们现在发生冲突，到底你有没有责任的呢？我有没有责任的呢？很多冲突的发生呢，可能是双方面的错。好了，除了是要搞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以外呢，要再想想到底是什么责任呢？哪些责任呢？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想清楚是哪些责任的话呢，可能你最后那个解决的方案呢还没有对症下药。还有呢，就是会不会有某些事情他根本没有考虑到的呢，或者你自己没有考虑到，你忽略了的呢？就因为你忽略了一些事情，所以发生冲突呢？有的冲突呢更麻烦，我认为呢是短时间之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没办法啊，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退啊。不然的话，你不退呢，就会破坏了很多很多关系，甚至呢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嘛。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唯一的办法，否则的话呢可能会造成很多很严重的伤害的。好了，在结束今天的分享呢，罗文辉又要送你几句话了。罗老师说，忍耐是个好素质，减少人与人冲突，火上千万别浇油，才能冷静好思虑，可以和睦就和睦，平安之境全力赴，遇上冲突解不开，只能各奔前程路。好，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终于看清过去很多委屈。为的是准备要遇见你，以为无路，辛苦绕了一圈才发现来到这里遇见你。